中共通缉无效，台湾立委柏林发声震撼全球。曾自爆是中共特务的佘志刚被泰国引渡回中国。中共长臂伸进台湾，袁弘、白炯、闽南郎违法资料。中共学者或被判刑，涉走私植物病原体入美国。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12号，台湾立法委员沈柏洋在被中共央视列为全球通缉两日后，平安现身德国联邦议会。他面对欧洲议员，开口第一句话就震撼全场。他说：中共警告我出国会遭全球通缉，不过我现在就坐在这里，为我的研究、我的国家言论自由发声，引来全场拍掌。台湾直播平台留言洗版，民进党终于企硬了。事件的起因要追溯到十月底，中共公安部以成立黑熊学院从事分裂国家活动为由，对沈柏洋立案调查。台湾陆委会主委邱瑞正警告说，这个不单只针对个人，而是对全体台湾人的集体威胁。他指出，这个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国台办则回应，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但这个讲法大家都被他吓亲。面对压力，沈柏洋选择正面出击。11月10号，他在桃园机场直播，说去德国开会怕什么呢？登机前，他面对镜头说，如果怕就能够阻止我发声，民主就输了。飞机抵达法兰克福，德国外交部派车接机，安全措施严密。德国之声记者说，被北京通缉的台湾立法委员安全抵达柏林。听证会的主题是独裁国家假资讯对民主与人权威胁。沈柏洋分享台湾经验，包括成立假信息澄清平台，24小时内回应谣言，推动数码中介服务法，要求社交平台标示政治广告，建立民间与政府合作的认知韧性教育网络。他强调，中国认知战最厉害的地方不是造谣，而是要令你不敢说话。台下德国、波兰议员相继点头。波兰代表低声说，我们亦遇过俄罗斯的假信息战。最受关注的是他公开展示的警告信。沈柏洋透露，中国方面通过渠道跟我说，不要出国，否则后果自负，但我偏要来。今日的黑熊学院，明日可能是你的 Facebook 贴文。事件引发国际关注，在台湾社交平台，沈柏洋德国国会浏览量破300万。德国媒体 DW 法兰克福汇报报道，标题均为台湾议员挑战北京全球追捕。美国传统基金会表示，这个是中共对台认知战升级的警讯。台湾内部绿营士气高涨，民进党立法委员黄定宇表示，沈柏洋不是个人战斗，他代表2300万人的声音。国民党则低调回应，关注事态发展。网友蛙虎又远了，预计沈柏洋星期五将前往布鲁塞尔和欧盟数码事务官员闭门会谈。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欢迎所有为民主发声的人，安全由我们负责。从桃园机场到柏林国会，48小时内，沈柏洋用行动诠释，恐惧可以通缉我，但通缉不到真相。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代人普遍面临的气不足问题，尤其是经常感到疲倦、思维迟钝、专注力下降的办公室一族，以及正处于恢复阶段需要补充元气的朋友，还有总是觉得手脚冰冷、晚上睡得不好的中老年人群，这些都是气虚的典型表现。健康520的补气18味正是针对这些人群设计的膳食补充剂，它透过补气、养血、增氧，帮助身体恢复元气，改善精力不足、虚弱状态。如果你亦是被上述问题困扰，不妨了解下补气18味，为身体充充电。购买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 特别提醒，目前健康520的产品只是限于亚洲地区销售。在12号，泰国警方表示，缅甸 KK 园区的幕后金主之一佘志刚从曼谷被引渡回中国。佘志刚三年前被捕后，曾公开披露自己是中共国安人员，并同中共最高层有来往。他声称自己收到中共政府诬蔑和政治迫害，还不断地表示自己知道太多机密，如果被遣返一定会被中共灭口。据新唐人报道，在12号，泰国警方将身穿白色上衣的赌博大亨佘志刚押送到素曼纳普机场警察局。随后，拥有中国及柬埔寨双重国籍的佘志刚又被押出警察局，坐上警车带走。他将面临200几个非法网上赌场指控。泰国警方表示，佘志刚星期三会在曼谷移交中共当局，引渡回中国。三年前，泰国警方在北京的要求下逮捕佘志刚，北京指控他经营非法网络赌博活动。而佘志刚2023年在泰国监狱录制影片时，曾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共国安人员，担心会被中共灭口，他还发誓自己绝对不会自尽。去年8月，佘志刚通过泰国监狱提供的影片探视系统接受了半岛电视台的采访，声称自己加入中共国安感到非常后悔，中共是想要殖民地，而他只想做生意。他还说，我知道很多中国国安部和一带一路的机密，有些东西还和最高层的未来有关系。他再次表示自己被送回中国一定会被灭口。北京方面表示，佘志刚涉嫌在缅甸经营网上赌博和赌场，造成超过1.5亿人民币的损失。泰国官员对路透社确认，是中方要求引渡这名疑犯，而这一次引渡适逢泰国国王访问中国前夕，被外界质疑含有政治意味。八九民运领袖吴建文就事件表示，中共向来是过桥抽板，佘志刚今日这个结果再次验证了和中共一起是没有好下场的。在台湾民主进程加速的同时，11月13号，中共当局再度伸出长臂管辖，福建泉州公安突然发出悬红通告，点名要搜集台湾网络红人白炯和闽南郎的所谓违法线索。这样做被台湾舆论视为对言论自由的最新政治迫害。据大陆官方媒体报道，通告悬红金额未公开，但强调提供有效线索者可获奖励。白炯、温子瑜和陈柏源均为台湾知名 YouTuber， 以闽南语内容出名。两人之前在2025年3月被中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列入台独相关名单，主要是因他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大陆政策和支持台湾本土议题。从台湾视角看，这件事件不是个别例子。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大陆这样就试图通过悬红机制恐吓台湾创作者，侵犯言论自由，这个是对民主价值的公然挑战。之前亦有类似案例，2024年，多名台湾记者因报道新疆人权议题遭大陆点名通缉。国际特赦组织曾警告，北京的反分裂国家法已成为跨国打压异见的工具。专家分析指出，这个通告是在度制造寒蝉效应，尤其针对年轻台湾网络红人社群。这个不是法治，而是政治猎巫。北京无法在台湾赢得人心，就诉诸恐吓，暴露他对民主台湾的焦虑。目前台湾外交部尚未正式回应，但民间团体已经发起 Stand with Taiwan Creators 行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11月12号，密歇根东区联邦法院就密歇根大学一名中国学者涉嫌走私生物材料案举行了认罪及求情聆讯。根据联邦起诉书，33岁的简云清 被控串谋将植物病原体带入美国，并向联邦调查局作出虚假陈述，控方要求判处两年监禁。起诉书指出，简云清同男友刘尊永多次秘密携带植物病原体入境，在他的实验室进行研究。简云清于6月3日在密歇根被捕。这种名为禾谷黏刀菌的真菌会导致小麦赤霉病，危害农作物，不过亦常被用于植物抗病研究。文件显示，简云清曾在中国浙江大学进行植物病原体方面的研究。2022年，他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2023年8月，进入密歇根大学分子植物微生物互相作用实验室，不过实验室并没有进行禾谷黏刀菌研究的许可。刘尊永现年34岁，是浙江大学研究人员。2024年7月，他以旅游签证入境时携带多份真菌样本，被发现后承认计划在女友实验室进行研究，最终在机场被遣返。FBI 查扣了简云清的手机，发现其中包括科研成果及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和效忠内容。FBI 表示，两人滥用学术资源，走私病原体，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简云清目前已被羁押5个月，律师请求法官判他服刑期满，并在11月13日遣返中国。他将被禁止在至少10年内入境美国。之前9月10日，另一名中国学者韩胜轩因从中国寄送线虫样本到密歇根大学，被判3个月的已服刑期后遣返中国。11月5日，美国司法部又起诉3名和这件案相关的中国 J1 签证学者，指控他们接收该样本。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